天开始，以赛亚书第三章，以赛亚书第三章，这章的题目就是作恶自害，作恶自害。先知以赛亚继续的还是在宣判神的审判，也是讲到了经过审判，神的救恩，神的救赎才能够来到。所以每一章几乎都离不开以赛亚这一卷书的中心，就是神的审判与救恩，神的审判与救恩。第二章已经看，你给我们看到神的呼吁是雅各家啊，来吧，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。神巴不得他的子民在光明中行走，就是离开黑暗，弃暗投明，弃暗救光。但实际呢，以色列人神的儿女们仍然是在作恶当中，所以第三章就不得不指出责备，也是预言他们作恶和作恶的一个结果。所以这章圣经我们请大家先要看一下八节到十一节，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得到这样的结局。神审判他们，神要除掉他们的一切，就是因为他们里面有犯罪的原因在里面。这八节到十一节我们大家念一下。耶路撒冷败落，犹大倾倒，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，耶和华犯罪，可杀不光的眼目，他们的面色正义，
遵循监理民所宣告的人的旨意，以至于被大部分人围攻，以后遭到饥荒，遭到大饥荒。这就是粮水都断绝，粮水都断绝。那为什么呢？什么原因呢？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节给我们回答，就业阿摩斯书第八章的第十一节，我们大家看一下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节，这个竖版就是1079页，1079页，八章的第十一节，我们大家找到，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缺粮缺水，这个原因是什么？请大家看一下啊，这里八章第十一节，我们找到，大家一起读。
耶和华说：“日子将到，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，人饥饿饿，
非因
无米，干渴非因无水，
乃
因不听耶和华的话。”
这就是根本的原因。没有粮，没有水，什么原因？不听耶和华的话，也不是没有耶和华的话，神的话很多，不听，言而不听，明明知道却是不听，所以结果得不到。所以饥饿非用无水，非用无饼，干渴非用无水，乃是因为不听神的话。所以这第一个除掉，这除掉的原因，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，悖逆，所以结果神就把他们粮和水就把他们除掉了。除掉就是他们遭遇到大的饥荒，而这个饥荒就促使他们，让他们受教，让他们要清楚的话，你不清楚的话就闹饥荒。就我们灵力的光景不是也是这样吗？其实常常有传道的人给我们讲，或者常常有机会，或者我们每天每人都有圣经，但我们灵力感觉到是像闹饥荒一样，枯干呐、饥饿呀、干渴呀，没有粮没有水，原因什么？因为你不灵听清楚的话，不灵听听，听了等于没有听，看了等于没有看。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，这就第一个，先说我要除掉的，这除掉就是神对他们的审判。在旧约里，利未记26章以及申命记28章都提到，先说你们不听我的命令，你不留意谨守遵行我的命令，结果先说我就要使饥荒临到你们，饥荒，甚至于饥荒到自己都吃自己的儿子，说到这个地步，这是第一个除掉。现在我们再看第二节，第二节是第二个除掉，第二个神要除掉什么？除掉一切有势力的人，有地位的人，这指的这些个首领官长，因为首领官长带头作恶。所以你看第二节说，神要除掉什么？勇士、战士，这是在军事方面很勇敢、很有为的啊，那个打仗的人，所以我把你除掉，因为你只靠自己的勇力，不靠神，夸口夸耀。审判官，审判官应该是最公义的，但是审判官到一些地步都怎么样？虚妄正直，不公不义。在传道书也告诉我们，在日光之下，审判之处都有奸恶啊。所以神说：“我把你审判官也给除掉。”因为什么？因为你不称职，不合格。还有呢，先知有很多假先知，占卜的就可见了，在犹大一路上简直有很多都是随从外邦，已经追求这些啊，占卜的就是假先知。就是靠邪术来预卜将来，告诉人将来如何，将来如何，实际都是假的，都是骗人的。长老应该是民间的领袖，结果呢，神说我也把你除掉，因为这些个长老也在作恶。这个在以西结书给我们看到，坐在先知以西结的面前，而这些长老呢，他们是把偶像接到心中，他们表面还装着来寻求神，所以神说我不叫你们寻见。这些长老怎样说的？还有五十副的，就一般的官。一般当官的管50个人的，还有尊贵人，这些权贵之士啊，贵族啊，就是当权者、谋士，最聪明的人了。国家的一些个参谋，还有有巧艺的，还有技术的，现在叫做有科技啊、一技之长的人，还有妙行法术的，那更是神所憎恶的。妙行法术是什么？依靠邪术法术来骗人啊！所以在犹大家叫被掳的年代，无论是在约雅敬的时候，在西底家中都有很多假先知，而且这些个假先知呢都是王所依靠的，他们一天跟王联络起来，来反对真先知，来对抗先知耶利米的预言，结果他们所说的根本就不应验。所以这些神说我要除掉，这二节三节就是神第二个除掉，第一个除掉粮水，让他们知道因为他们不听背逆神的话，第二就是这些个不合格的领袖，神要把他们除掉，二节三节。你这第四节以后就讲到，因为领袖除掉了，所以犹大家的耶路撒冷的光景是什么？道德败坏，秩序颠倒， 最后几个君王都是这样，那包括马纳西，马纳西十二岁做王，这不是孩子做领袖吗？约雅金是十八岁做王，西底家二十一岁，他们的生命，他们灵里的光景，也真是像个孩童一样。这就是因为耶路撒冷犹大已经遭到这样的光景，因为他们犯罪作恶，所有的领袖神的饼被神除掉了，所以他们这些生命成了婴孩来辖管的。百姓彼此欺压，个人受邻舍的欺压，少年人必辱骂老年人，卑贱人必辱骂尊贵人，这不是秩序颠倒，到了一个这个地步，道德败坏，人不尊敬长辈，也不尊敬年老的，彼此欺压，甚至卑贱人可以欺负什么？欺负辱骂这个尊贵人，少年人可以随便欺负辱骂老年人。圣经下面我们看，人在副将拉出弟兄说：“你有衣服可以做我们的官长，这败落的事归在你手下吧。”找不到领袖，随便拉一个，这就是国家败亡的光景。那时他对杨生说：“我不做医治你们的人，因为我家中没有粮食。”就是说国家已经是残破不堪，都不得医治，随便拉一个领袖来。所以我们看犹大家要被掳之前，默西就讲自立首领，自立首领。所以在小先知书也提到，就是说他们自立君王，自立总理，不由于我，就是根本不是神，随便安立。啊，这个人年轻有为，哦，看他外面不错，就把他立起来。啊，这就是败落的事。所以他也不愿意做，他拉他做，他也不愿意做。他说我不做医治你们的人，因为我家中没有粮食，没有衣服。也没有粮食嘛，第一件就告诉你，先把粮食都除掉。那这样的国家谁去收拾啊？谁不愿意收拾这个破烂摊，破好像破摊子一样？你没有衣服穿，没有见证，衣服就在有见证。你们不可立我做百姓的官长，到底七节为止，就整个的光景就可见的了。因为犯罪，因为不在神的光中行走，大大得罪神，以至于神要除掉他们所依靠的粮食，又要除掉他们所有的领袖。你这个本来做领袖的，本来治理国家的，各个方面的人都给神的了，都被神除掉，就神要刑罚，所以这个就是这么败了。什么原因呢？我们再看，就是第八节开始，第八节开始，耶路撒冷败落，犹大倾倒，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犯罪，所以要找到原因。为什么这样？我们看到这是个国家的光景，也是今日有些教会的一个缩影，教会的缩影，是儿女们的光景，领袖不像领袖。小孩子都什么来掌权，年幼无知，生命也不够，道德也不好，这样人呢反倒上来了。所以耶路撒冷败落，犹大倾倒，这个教会我们可以看看这样光景。什么原因？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所以先知是透出神的公义，把神的心，把神的这个真理讲出来。什么原因？因为他们的舌头行为以前犯罪，美言美行，美这个话都是女神犯罪，讨人喜欢，自私自利，一切为个人，从不想到国家民族，不为别人，只为自己，那所行所为当然是女神犯罪。不遵神的话，神这么做他这么做，完全违背神的命令，一切追求个人，所以惹了他荣光的眼目。神的荣光就是神的荣耀，惹了神的荣光眼目，就是神根本不能够看这些事情，神不能够容忍的事情，他们都做得出来，就是舌头行为。当然，这个行为里包括一切所作所为。我们这里犹大家后来就是被这个媚敌啊求援，又是靠外邦，又是这个拜偶像、行邪淫等等这些罪恶，大大的得罪神。所以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。一个人的脸呢、面色就是代表着这个人的心情，他里面的爱好，他的这个里面的光景。你里面是光明的，是圣洁的，你这个脸就是很正的，蛮有光彩的，是喜乐的，是平安的。里面充满了奸诈，充满了黑暗，又充满了罪恶，又充满了污秽，又充满了诡诈。那你这面色是怎么证？就证明自己的不对，就表露出来的，已经表露出来的。他们诉说自己的罪恶，不隐瞒，拿着这个啊，当做好事来讲，没有什么叫做羞耻。你这个还要讲讲，还要夸耀，有人还要宣传，有人还要游行呢。因为我们这个做得对，这本来是罪恶，自己的罪恶不隐瞒，还宣说，像什么 的城，我们真是被灭的城。喜欢是怒极，索多玛是罪大恶极。索多玛对我们真的是什么呀？是这一个逆性的情欲，是淫乱污秽的罪，也不知悔改。贪婪世俗罪恶已尽，对神的儿女已经落到一个什么地方？像索多玛一样。我们这第一章已经让我们看到了，是索多玛的百姓，神的儿女啊，是多摩拉的官长啊，就是堕落的。神的恩一旦成这个光景，那么就从恩中已经堕落了。所以说他们有祸了，有祸了，是作恶一定自害，这就是因为作恶自害。自害的意思就是你自己吃你罪恶的果子啊，作恶自害。所以我们谈到这里，我们想想今天有许多神的恩义也是这样，教会也有这样的光景，完全被盗，完全离开了神的那个真道，所以里面一塌糊涂，里面是非颠倒，里面道德败坏，秩序也颠倒，没有秩序。所以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作恶自害，所以有祸了。到第九节位置，这是讲他们的光景啊，讲这个耶路撒冷和犹大，所以怎么不要受到神的审判呢？所以神的管教就会来到。底下第十节是单独的一节，而只有这一节讲到义人，你还这么多节，底下十二节又讲到这些个犹大耶路撒冷的现况，就是犯罪作恶所遭到的光景。但唯独第十一、第十节，就十一、十二还是讲的恶人，只有十一节讲的什么？十节讲的义人，讲的义人。所以这节我们大家再念一遍啊！你们要论义人说，他必享福乐，因为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。所以神看中的不但是我们的存心，还有我们生活我们所接触的果子，就你实在的见证，这很要紧。你种什么一定收什么，所以义人一定享福乐。为什么呢？他要吃自己行为的果子，说明他有好行为，他有信心，他也有信心的行为，他有这个见证，不但是在他的信仰上，还是在他的，而且也在他的生活中，在他的侍奉中都能表露出来。所以这里你们要论义人，这义人恶人这个区别在哪里？信和不信区别在哪里？听和不听。你说信主，很多人自信了主了，仅仅得救，实际呢还不是真正的义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义人的地位，他们有义人的生命，真正的见证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你们义人论到义人说，他必享福乐。所以我们要做实实在在名副其实的义人。首先义人我们知道是因信得生，因为信心得蒙主的救赎，这是义人。但是我们看到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我们不但因信称义，我们还要因信行义，行义的才是义人。这个在约翰一书三章七节，约翰一书三章七节告诉我们，不要自欺，行义的人才，行义的才是义人。行义的，那就是我们不但因信能够得到了主给我们的称义的地位，而且我们要行出义来，因着信。所以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告诉我们，义人因信而生，因信而活。我们因着信而活的，就是我们的生活是在信心里。我们怎么清楚得到？我们要去行，这是义人。什么是义人？义人的榜样是谁？那在圣经里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实在是因信称义，而且是因信称义之父，是我们的榜样。圣经这里说亚伯拉罕信神，神就算为他义，而他给我们留下榜样。一直到罗马书第四章新约里，还特别记得亚伯拉罕的信心，他的行为，他的见证，他真是享福乐的。而且神给他的子孙像天上的鹫还跟得上。今天我们外邦人也是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心，我们蒙恩典，我们也得称为义，我们今天也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亚伯拉罕的义，他的信是什么呢？就是亚伯拉罕他的一生，他信靠神，他也跟随神，他也遵循神的道，他完全分别为圣，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他有这么一个侄儿，是个贪爱世界的人，他不与他争，而且他也不和他一同走了一个放荡无度的路，任凭他选择。最后亚伯拉罕蒙福了，神给他的是什么？神所赐给他那个允许的那个美好的地，纵横让他走遍全地，让他向举目向东南西北观看。神说，凡你所看到的我都赐给你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效法谁？效法亚伯拉罕的那个义。亚伯拉罕是义人，他长期的跟随主，他因为信 进了江南美地，离开了江南地无二。所以这条道路就是什么叫做艺人，就是分别为圣，因性跟随，因性走十字架的路，走信心的路，走分别为圣的路，走十字架的窄路，走生命的路，走听话的路。所以这就是艺人，所以我们要效仿这个亚伯拉罕。所以只有这一节告诉我们，最可惜的在当时，这个犹大家已经到了没落的光景，耶路撒冷败坏，犹大倾倒，但是还有一些少数人是分别为圣的，所以要提一提，不能把他们抹杀，不能把他们忽略。就专门这一节圣经提到，我有一人，一人论到一人，说他必享福乐，变了一定享福乐，好像那个拉撒路一样，是吧？在财主的门口，这个要饭的，这个讨饭的一样，这个乞丐多么可怜，狗没有，浑身长疮，是财主桌子剩下的东西，但是他是个义人，他在人间在生前他受苦，但是他死后享福，他被带到了亚伯拉罕的怀中。所以我们就不要看今生，就要看之中，这个结局是美好的，这因为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。可见呢，这个义人所说的义人，就是和以上这些人完全分别出来，他们的舌头和他们的行为不与这些人一样，别人都随便讲话他们不，别人都撒谎他们不，别人都夸耀他们不，分别出来，那这是才叫义人。行义的是义人。还有一处圣经呢，我们大家看一下，怎么样叫义，什么是我们义，我们怎么样行义。申命记第六章，旧约啊，申命记第五卷，申命记第六章，第六章的最后一节，申命记第六章的二十五节啊，就是最后一节，第六章的最后一节。好，我们大家找到一起念二十五节。我们做到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，谨守遵行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。怎么叫义？这不是说自称为你是个义人，他是个义人。这个义是什么？我们若什么呀？我们若照着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去谨守遵行，神的一切诫命我们要谨守遵行。那就是说，神怎么说我们怎么做。神说你要爱仇敌，我们要爱仇敌；神说你要恨罪恶，我们要恨罪恶；神说叫我们要分别为圣，我们要分别为圣。那神要我们要关心别人，要关心困苦人，我们要关心。你谨守遵行神一切律例典章，神说这就是义，这就是什么？我们的义了啊！所以我们要真正得到这个义。所以讲到这里啊，我们正看见这一节圣经非常要紧啊。虽然众人都在犯罪啊，正在作恶，但是神要把他的儿女们要分别出来。要真正成为分别为圣的人，那这个分别为圣，在生活上，在信仰上，在道路上，在各方面都应该分别为圣。那你一定会享福乐，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将来在第六章七十八节告诉我们，不要自欺，人种的是什么，人收的一定是什么，收的就是什么。你甚至生灵撒种，一定收永生；你甚至情欲撒种，一定收什么？收败坏，一定收败坏。所以下面我们接着看十一十二节，十一十二节，恶人有祸了。在前面第十节说一人享福，那接着说恶人呢？恶人不会享福，恶人有祸了，可能有钱有势，你样样都有，可是你有祸了，他必遭灾难，因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报应。因为神是一位祭邪施暴的神。我们从以赛亚书，我们最近读这一卷书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我们的神是为公义的神，是赏善罚恶的神，他是公义的，他是祭邪施暴的。恶人有祸了，他必遭灾难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要照着自己所行的受报。你自己怎么行，那你一定结什么果子，你一定遭报。至于我的百姓，孩童欺压他们，妇女加管他们，是违背神的命令，一切追求个人，这惹了他荣光的眼目。神的荣光就是神的荣耀，有了神的荣光眼目，就是神根本不能够看这些事情，神不能够容忍的事情，他们都做得出来，就是舌头行为。当然这个行为里包括一切所作所为。我们这里有大家后来就是给这个媚敌啊求援，又是靠外邦，又是这个是拜偶像行邪淫等等这些罪恶，大大的得罪神。所以他们的面色
证明自己不正。一个人的脸呢，面色就是代表着这个人的心情，他里面的爱好，他的这个里面的光景。你里面是光明的，是圣洁的，你这个脸就是很正的，哪有光彩的，是喜乐的，是平安的。里面充满了奸诈，充满了黑暗，又充满了罪恶，又充满了污秽，又充满了诡诈，那你的面色是什么？就证明自己的不对，就表露出来给你，已经表露出来了。他们诉说自己的罪恶，不隐瞒，拿着罪恶啊当做好事来讲，没有什么叫做羞耻，对吧？你罪恶还要讲讲，还要夸耀，有人还要宣传，有人还要游行呢。有我们这个做的对，这本来是罪恶，自己的罪恶不隐瞒，还羞说，像什么？像索多玛一样，索多玛的城，我们就是被虐的城，有还是怒气。索多玛是罪大恶极，索多玛对我们真的是什么呀？是这一个逆性的情欲，是淫乱污秽的罪，也不知悔改，贪婪世俗，罪恶一切。对神的儿女已经落在一个什么地方？像索多玛一样。我们这第一章已经让我们看到了，是索多玛的百姓，神的儿女啊，是多摩拉的官长啊，就是堕落的。神的儿女一旦从这个光景，那不是从恩中已经堕落了？所以说他们有祸了，有祸了。是作恶一定自害，所以说因为作恶自害，自害的意思就是你自己吃你罪恶的果子啊，作恶自害。所以我们查到这里，我们想想，今天有许多神的儿女也是这样，教会也有这样的光景，完全背道，完全离开了神的那个真道，所以里面一塌糊涂，里面是非颠倒，里面道德败坏，秩序也颠倒，没有秩序。所以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作恶自害，所以有祸了。到第九节位置就是讲他们的光景，讲这个耶路撒冷和犹大，所以怎么不要受到神的审判呢？所以神的管教就会来到。底下第十节是单独的一节，而只有这一节讲到义人。你看这么多节，第12节又讲到这些个犹大耶路撒冷的现况，就是犯罪作恶所遭到的光景。但唯独第11、第10节，就11、12还是讲的恶人，只有11节讲的什么？直接讲到义人，讲到义人。所以这节我们大家再念一遍啊。你们要论义人说，他必享福乐，因为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。所以神看重的不但是我们的存心，还有我们生活，我们所接触的果子，就你实在的见证，这很要紧。你种什么，一定收什么。所以义人一定享福乐，为什么呢？他要吃自己行为的果子，说明他有好行为。他有信心，他也有信心的行为，他有这个见证，不但是在他的信仰上，还是在他的，而且也在他的生活中，在他的侍奉中都能表露出来。所以这里你们要论义人，这义人恶人，这个区别在哪里？信和不信，区别在哪里？信和不信，你说信主，很多人自信的主了。仅仅得救，实际呢他不是真正的义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义人的地位，他们有义人的生命，真正的见证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你们义人论到义人说，他必享福乐。所以我们要做实实在在名副其实的义人。首先义人我们知道是因信得生，因为信心得蒙主的救赎，这是义人。但是我们看到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我们不但因信称义，我们还要因信行义，行义的才是义人。这个在约翰一书三章七节，约翰一书三章七节告诉我们，不要自欺，行义的人才，行义的才是义人。行义的，那就是说我们不但因信能够得到了主给我们的称义的地位，而且我们要行出义来，因着信。所以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告诉我们，义人因信而生，因信而活。我们因为信而活着，就是我们的生活是在信心里。我们怎么清楚得到？我们要去行，这是义人。什么是义人？义人的榜样是谁？那在圣经里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实在是因信称义，而且是因信称义之父，是我们的榜样。圣经 宾特别多，亚伯拉罕信神，神就算为他义。哎，他给我们留下榜样，一直到罗马书第四章新约里，哎，这里提到亚伯拉罕的信心，他的行为，他的见证，他真是享福乐的，而且神给他的子孙，像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。今天我们外邦人也是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心，我们蒙恩典，我们也得称为义，我们今天也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亚伯拉罕的义，他的信是什么呢？就是亚伯拉罕他的一生，他信靠神，他也跟随神，他也遵循神的道，他完全遵命为圣，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他有这么一个侄儿，这个贪爱世界的人，他不与他争，而且他也不和他一同走了一个放荡无度的路，任凭他选择。最后亚伯拉罕蒙福了，神给他的是什么？人所赐给他那个允许的那个美好的地，纵横让他走遍全地，让他向举目向东南西北观看。神说：“凡你所看到的，我都会赐给你。”所以，我们今天要效法谁？效法亚伯拉罕的那个义。亚伯拉罕是义人，他长期的跟随主，他因为信进了迦南美地，是吧？离开了迦勒底的吾尔，所以这条道路就是什么叫做义人？就是分别为圣，因信跟随，因信走十字架的路，走信心的路，走分别为圣的路，走十字架的窄路，走遵命的路，走听话的路。这就是义人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效法这个亚伯拉罕。所以只有这一节告诉我们，最可见的在当时啊，这个犹大家已经到了没落的光景，耶路撒冷败坏，犹大倾倒，但是还有一些少数人是分别为圣，所以要积极啊，不能把他们抹杀啊，不能把他们忽略。所以专门这一节圣经提到，唯有义人，义人论到义人，说他必享福乐，这样呢一定享福乐，好像那个拉萨路一样，是吧？在财主的门口，这个要饭的，这个讨饭的，这个乞丐，多么可怜！狗没有，浑身长疮，是财主桌子剩下的东西，但是他是个义人，他在人间，在生前他受苦，但是他死后享福，他被带到了亚伯拉罕的怀中。所以我们不要看今生，只要看之中，这个结局是美好的，对，因为要是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。可见呢，这个义人所说的义人，就是和以上这些人完全分别出来。他们的舌头和他们的行为不与这些人一样。别人都随便讲话，他们不；别人都撒谎，他们不；别人都夸耀，他们不。分别出来，那这是才叫义人。行义的是义人。还有一处圣经呢，我们大家看一下，怎么样叫义？什么是我们义？我们怎么样行义？《生命记》第六章。旧约啊，《生命记》第五卷，《生命记》第六章，第六章的最后一节，《生命记》第六章的25节啊，这是最后一节，第六章的最后一节。好，我们大家找到一起念25节。我们做到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，谨守遵行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。怎么叫义？这不是说自称为你是个义人，他是个义人。这个义是什么？我们若什么呀？我们若照着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去谨守遵行，神的一切诫命我们要谨守遵行，那就是说神怎么说我们怎么做。神说你要爱仇敌，我们要爱仇敌；神说你要恨罪恶，我们要恨罪恶；神说叫我们要分别为圣，我们要分别为圣。那神让我们要关心别人，要关心困苦人，我们要关心。你谨守遵行这一切律例典章，神说这就是义，这就是什么？我们的义了。所以我们要真正得到这个义。所以讲到这里啊，我们就看见这一节圣经非常要紧啊。虽然众人都在犯罪啊，现在作恶，但是神要把他的儿女们要分别出来，要真正成为分别为圣的人。那这个分别为圣，在生活上，在信仰上，在道路上，在各方面都应该分别为圣。那你一定会享福乐，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加拉太书第六章7节8节告诉我们，不要自欺，人种的是什么，人收的一定是什么，收的就是什么。你顺着圣灵撒种，一定收永生。你甚至情义撒种，一定收什么？收败坏，一定收败坏。所以下面我。 我们接着看十一十二节，恶人有祸了。所以前面第十节说一人享福，那接着说恶人呢，恶人不会享福，恶人有祸了，可能有钱有势，你样样都有，可是你有祸了，他必遭灾难，因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报应。因为神是一位祭邪施暴的神。我们从以赛亚书，我们最近读这一卷书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我们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神，是赏善罚恶的神，他是公义的，他是祭邪施暴的。恶人有祸了，他必遭灾难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要照着自己所行的受报应。你自己怎么行，那你一定结什么果子，你一定遭报。至于我的百姓，孩童欺压他们，妇女辖管他们。所以这里的孩童和妇女都是指的愚昧无知、懦弱的，本不该做领袖的，结果做了领袖啊，结果他们受到了欺压，受到了欺压。好，我们接着看吧。我们接着看下面就是第十二节的下半句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十二节的下半句和这个一直到十五节为止，这是一个十二节的下半句到十五节。那这一段是什么？则贪婪的领袖，这一小段呢，则贪婪的领袖。好，我们现在只要把这一小段看一下，这是十二节的下半句。我的百姓啊，引导你的使你走错路，所以这里责备领袖，而这些领袖是什么？领人走错路。好像耶稣所说，你们这些瞎眼领路的有祸了，马太福音二三章耶稣多次提到，就是这些个法利赛人，那这个所谓的宗教领袖，你们这些瞎眼领路的有祸了。那这里说为什么？引导你们的是你走错路，本来应该引导神的百姓，可见呢，他们不是用主的话来引导人，用自己的道理、人间的道理、别的道理、别的福音，而不是纯正的道理去引导人。所以说这就是使人走错路，并且毁坏你所行的道路，就指责这些人。下面就耶和华起来辩论，站着审判众民，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。就是说这样的人领人走错路，最终一定受到审问，神要审判啊，神要实行审判，你要审问他们。怎么审问呢？我们看这里讲的这些个领袖叫什么领袖？贪婪的领袖。不但是说引导人走错路，那一定有原因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心里贪婪，他心里根本没有走得到，贪婪充斥，这叫做贪婪充斥人的这样的什么？这样的领袖。说吃尽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，他只知道吃，这吃是什么意思？贪婪，把葡萄园的果子他自己享受。所以圣经啊，以西结说，就是说那些个牧人呢，叫做肥己内己，自己享受。葡萄园的果子应该让神享受，让别人享受，他自己享受，吃尽了，而且吃尽，不但吃还吃尽，这样贪得无厌。像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，把穷人的东西都抢来，好像以利的两个儿子一样，是吧？人家献祭他抢，让他幕后操纵，叫仆人来抢，抢鸡肉吃，就是这样的领袖。贪婪抢夺都放在你自己家中。所以第十五节说，主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，搓磨贫穷人的脸呢？那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欺压人，贪婪的领袖压榨百姓，好像把穷人的脸都能搓磨，就是压榨的意思，叫他不得活。这样的欺压贪婪，所以领人走错路。所以这几节圣经有责备这些领袖。那这些领袖是什么领袖？有钱有势，所以欺压人。你说什么人容易欺压人呢？自己有钱，自己有势力，自己有地位，所以就欺压别人。穷苦人呢受害，不是牧养神的百姓，乃是借机来随己，好像保罗所说的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， 所以这你就该受责备了，该受神的责罚。而且领人走错路，耶稣说他们走遍洋海陆地，故意一个人入教，还叫他做什么？做地狱之子，做地狱之子，没有真正领人走正路。一个做神仆人的，我们要领人走正路啊！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责任，我们自己蒙恩，我们得到主的话，我们要引导人，帮助人，叫人走正路，不要走错路。这个正路就是主的道，生命的道，主就是道路，就是真理，是生命，要把人带到主的里面，借着主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而不是走错，偏离了主的道。那这就是对他们的责备。好，下面我们看最后一段，16节到26节。最后一段呢，这里是指责什么呢？那些个妖艳奢侈的女子必遭灾祸。所以整个这一章，整个这章圣经，他所提的就包括两等人。一等人就有钱有势的这些领袖们要遭灾，就国家的存亡关系的领袖，他是否称职，是否忠职，这个忠臣所托怎么带领百姓。一方面呢，就讲到这些狂妄的高贵的女子，所以这一段讲到狂妄的高贵的女子，她们怎么样的装饰打扮，怎么样的骄奢淫逸，而结果就是遭灾蒙羞，也照样被掳。所以最后一节说，西安的城门必悲伤哀号，他必荒凉坐在地上。那这些女子到底是谁？难道是这些个女子都是当官的领袖吗？在当时的社会根本不可能的，女子都去做领袖。那这些女子代表就代表整个的民族，整个犹大民族。我们这个女子常常是女性呢，就代表民族和国家。不但领袖败坏了，连全民都是像这一个所形容的光景一样，都败乱败落了，好像这个堕落的女子，堕落的女子。所以形容他是什么？是狂妄而又高贵。结果呢，和那些有钱有势的前面的这些个领袖恶人同遭灾罚，同样的命运，同样遭灾罚。所以前面刚才那一小段不是吗？责备这些贪婪的领袖，而下面呢，下面讲的这些个女子，难道真的都是女子？自己的全民都是这样的，这个注意外面虚华打扮装饰外面的美容，而实际呢里面丑恶呀。所以结果呢，转眼之间他们一切都什么都改变了。结果是什么？结果23节以后就提到了，24节，必有臭烂代替新香。你本来香的不得了，装饰啊，整个的打扮就是新香，又是华美又是尊荣，而结果呢，臭烂来代替新香，绳子代替腰带，绳子就说明成为俘虏了，被拉走被牵走了，所以绳子就代替了腰带，本来有美好的腰带，结果呢，绳子代替腰带，光秃代替美发。光秃什么意思？一切被剥夺净尽，真的犹大本来多么尊荣，是神赐福的地方，以后就变成什么？光秃了。麻衣既要代替华服，麻衣就是是指的什么呀？是指的这个忧伤，结果就是忧伤，遭难的意思。落伤代替了美容，所以这一切就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犯罪的结果。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一段，从16节开始，仍然指着神的子民。这个光景是什么呢？就在恩典中堕落，在恩典中放纵。一讲到西安的名字，应该是非常蒙恩的，因为西安的名是神所特别拣选的。西安就是耶路撒冷，就代表今天你我们是恩典中神特别的啊，来什么样拣选赐福蒙恩的人，可不能像这些人一样啊，头一样是说什么狂傲，什么叫狂傲？太美丽了，太有钱了，太蒙恩了，太享受了，太舒服了，结果就什么？就会狂傲起来，狂傲，美丽而狂傲。我们知道那个受膏的基路伯，那没有他再美丽的了。在以西结书28章，圣经形容那个推罗王啊，直接就形容这一个撒旦怎么变成撒旦。所以前面讲推罗王，接着就讲以西结28章，接着就讲谁？就讲受膏的基路伯，他在神宝座前的，是被神亲自所装饰的，那个美丽，那个智慧，都是全被 么样？后来提到他因美丽而骄傲，后来被人打下来。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就讲了这个西安的女子狂傲，狂傲就是哎有点自本了。我们人什么时候骄傲？我们觉得我们了不起，比别人漂亮，比别人俊美，比别人智慧，比别人聪明，比别人才干，那就会骄傲起来的。所以就形容一个 女子啊是怎么样的。你看这里有大家熟悉的21种装饰，这么样的来打扮自己，就形容了这一个国家民族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。行走挺像，骄傲的人就是这个脑袋抬起来，脖子扬起来，行走挺像，卖弄眼目，那这些个都是吸引异性人呢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也就是说的他来献媚，少不徐行，走路的样子都看得出是个骄傲的样子，是一个什么样，是一个骄纵的样子，脚下叮当，因为他什么，他从头到脚他都有很多的装饰，所以走起路来就是特别的引人注目，叮叮当当都会响的，那脚下叮当。所以主必使西安女子头长铺窗，前面16节讲到这个女子多么的了不起，荣耀尊贵，是不是？也自己以为很骄傲，很了不起。结果接着17节就，真是我让你长什么？长铺窗，又是她赤露下体。这个赤露下体在英文就剃光前额。你不管怎么说，神给你剥夺一切，给你剥夺一切的。所以18节说，到那日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下面一切的一切。下面我们就看，一共有21样装饰。到那日主必除掉，这是第几个除掉了？第三个啊，我们看啊，第一节是第一个除掉，除掉什么？粮和水。第二除掉就是第二节，第二节一直到第7节告诉我们，这是神要除掉什么？除掉所有的领袖，这些人。执政掌权有权有势人，现在第三个除掉就是这些个美貌的女子，这些个美貌女子她们的打扮，她们的装饰，她们自以为美，自己来打扮，这些个告诉我们就多么世俗，多么世俗，多么注重外表，多么的显露，以为很漂亮，很好，很绝伦的美貌。实际上呢，这些个都是外表的东西，都是世俗的东西，而且世界的东西，而且这里也包括一些个什么外邦异族迷信都包括在内。我们看一下18节，当那日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串，脚上的一种装饰叫做华美的脚串，是在脚上的，法网是头上的，是从脚到头啊，从头到脚，法网就是头上的装饰，头发的装饰，月牙签就是项链，他们叫做月牙签。耳环我们都知道，那这是各种叮叮当当的耳环，手镯手上的装饰，蒙脸的帕子，这是东方的人呐、特别有一种帕子是特别的一种，也是一种美貌的一种装饰，蒙脸的帕子。底下华冠是头上的，足垫又是脚上的，还有什么华带是腰间的。都很讲究啊，考究的再考究啊，人间有的他都有，世界有的他都要。这就表明什么？表明一种基督徒啊，我们可不能追求世界，就是说所有世界的东西，享受的东西，装饰的东西，外表的东西，有钱的东西，打扮的人，他样样都来打扮自己，都来打扮自己。你像江河，那就是装饰啊，就是这个化妆品，叫做江河化妆品。有的人常常都在自己手皮包里面有专门的香盒，还有符囊，这个符囊就是符咒，所以这是东方女子专门有符咒用，那就说明完全想把外邦的异族异教的东西，异教之风都带到神的儿女们里面来。所以现在也有些基督徒啊去算命，去算卦啊，去追求这些什么天照啊官照啊，这些实在是连看都不要看了，这些都是邪术的东西，是迷信的东西。还有戒指，手上有一个戴满的戒指，鼻子有鼻环，这也是他们东方人的一种装饰，鼻子也有装饰。衣服就是一些细软的衣服，还有外套，民间就是披肩，荷包是一种手包的意思， 还有手定，这都是为了自己来照自己。细麻衣穿的是细麻衣，还有裹头巾，还有蒙身的帕子，这一切一直到23月为止，大家看看多少，20多种，那简直是世界所有的他都有，再美不过了。但是都是外表，都是外表，而里面呢，真正属灵的装饰什么也没有，所以最后就是丑烂啊，代替了形象。人以为美的，神是看为可憎。耶稣也是告诉我们，人以为尊贵的，神看为可憎，神看为可憎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为自己，都显露于人。但是我们现在想想，为什么？啊、为了享受，为了个人，为了虚荣。还有个为什么？我们知道犹大家有这么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除了拜偶像、行邪淫以外，还有一个很大的罪，就是媚国求援，媚敌求援。就是说，犹大因为他们遭到了神的管教，有人说亚述大王来，巴比伦来，他们去求埃及；有人去求亚述。所以呢，你像你去求别人、求外国，你就把自己打扮打扮，就好像这个女子一样，偏邪去找外人。不找自己的丈夫，去找外人，就是这样的光景，所以叫做媚敌求援呢。这样的自卑自贱，这样的不知尊重自己，这样的离开了神，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这样打扮，这样的来装饰。所以圣经形容他们，结果神说我以臭烂来代替形象，也就你这一切美吗？神看是臭烂，是暂时的，会烂的，臭的，一点都不美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追求这些的美。那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美，我们要做羔羊的心腹。在启示录19章，我们最近查过启示录19章啊，第7节8节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等候，要预备好了，要做羔羊的心腹。那个美就是光明洁白4个字，大家记住，这是真的美呀、啊，又光明又洁白，做羔羊的心腹。如果里面不光明，就是不诚实，还有暧昧，又不圣洁，你说你外面打扮这么多，好难受啊，好难受，是不是？看起来也难受，闻起来也不好闻。所以我们要追求里面的美，敬虔的美。所以箴言31章第30节，请大家看一下箴言31章。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是美，真正的美是得到称赞的。神看为美的是什么样的妇人？妇人就是代表教会啊，我们今天都是西安的女子，就是教会。我们看什么样是最美，大家念一下第30节，箴言最后1章的30节，一起念。
你见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
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，这个在神看就是最美的，而不是外面的艳丽和美容啊。有人说要追求外面的艳丽和美容，你或者自己长得丑啊，好像一生都觉得很遗憾，你不要遗憾外面的丑，最要紧我们要得到里面的。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要得到称赞，它不是外面的艳丽和美容。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是美。而这里呢，西安女子，你看看这些打扮，是不是完全世俗化？所以基督徒不能世俗化，教会也不能世俗化。那什么叫做教会世俗化？人手人工，用外邦的方法，外邦人的这一套，异教的这些风俗习惯，这些个讲究，这些个什么呀？这些个措施所采取的这一切，那就是在神看是臭烂，在神看是臭烂，不但是不美，而且神是看为可憎。什么叫臭烂？神看为可憎。是不是？神一点都不欣赏，所以而且绳子就代替腰带了。有一天你要被掳，被捆起来，被牵着走，好像牲畜一样被牵着走。所以绳子就代替你的腰带，你华美的腰带已经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光秃代替美发，啊，头发怎么样怎么样的来做，有人花很多钱在头发上，结果有一天你要光秃，你光秃太难看，是不是？不要说女的了，那男的光秃也不好看。那什么一根头发都没有，代表被剥夺一切，是吧？所以把你这个剥夺，把你的美貌都没有， 所以我们真是要追求里面的美，我们真的明白什么是里面的美。彼得前书第三章三节到四节也告诉我们什么是美。彼得特别勉励这些姊妹们，不要以辫头发、美衣、金饰为装饰，要什么？要里面存着长久、温柔、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个是真正的美。啊，不是大大张口乱讲话，就是挟制自己的丈夫，乃是什么呀？长久、温柔、安静的心为装饰。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的美呀，实在有很多地方啊，是让我们觉得是很，这是真正的美。用敬畏主的道来装饰我们自己，用主的话来装饰我们，这个是真正的美。我们没有外面这些，但是我们有里面的装饰。什么叫我们装饰？听主的话，这是最美的装饰。所以现在我们就看，在这一段里面，就讲了这个女子，她将要遭到的祸患，将要遭到神的管教刑罚，结果一切都被剥夺。麻衣细腰代替了华服，本来呢衣服一套，也可以说一套有一套，华服啊，它最美的服装。那结果呢，神说我让你穿麻衣。穿麻衣就是遭伤的意思，穿麻衣就是遭难的意思，穿麻衣也是被掳的光景。一切被剥夺了，烙伤代替美容，这个烙伤是更痛苦了。你身上给你打伤的是囚犯，是囚犯的烙印，打伤了，代替你的美容，所以可不要追求这些啊！那我们把这些都要除掉，彻底的除掉。那什么原因呢？我们现在看一下，到24节为止，就讲了这些女子为什么她有这些。其实她的丰富、她的美容、她的一切都是神赐给的，而她却是把神给她恩典当作她放纵情欲的机会。就我们想想，犹大女子是这样，我们神的儿女每一个基督徒也是这样，教会是神所拣选的，神赐福、神装饰、神恩待，但是我们不能把神给我们的恩典，可能你神给你特别丰富，有钱特别多，不能去随便的去什么呀？去放纵，去放纵。所以圣经有这么几句话，我们大家要勉励啊。一处就是犹大书第四节，犹大书的第四节，我们看一下。这第四节是讲到一个假先知，但是呢，这里后面一句也是提到了，就是让我们受警戒的。犹大书今天啊，最后倒数第二节，犹大书，第四节，大家听我读吧。犹大书的第四节，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，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，是不虔诚的。底下一句，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把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并且什么呀？不论独一的主宰，我们主耶稣基督。所以今天我们也不要这样，把神给我们的恩，就是在恩典中放纵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。机会就是我们怎么抓了，我们怎么样抓，不能一天为自己活放纵。所以我们恩典越多，我们要战兢恐惧，恩典越多，我们要越要什么呀？越谨慎小心，而不是把神的恩典去放纵，去放纵。所以这一个西安女子，我们看这个光景，就是恩中放纵，恩中堕落，恩中堕落。恩典越多，我们越要战兢，不能恩典越多，我们越马马虎虎，越随随便便，那就大大得罪神。加拉太书第五章，大家听我读好了啊，加拉太书第五章，我们也不能够把神所给我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。五章的十三节，加拉太书五章的十三节，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不能把我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。因为我们信主以后，神使我们的自由，真理使我们的自由，天父的儿子使我们得自由，就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啊，我们好释放啊，我们心里好快乐。但是你要恐惧战兢，你不能把神给你的自由都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像这个西安女子这里所描写的一样啊。我们看这个光景多么可怕，他怎么样？他卖弄，他打扮，他得意，他骄傲，他狂妄，也不过一时，很快转眼之间臭烂就 又带进了新疆了，所以这些都是暂时的。所以我们不要羡慕，而我们要羡慕的是属灵的装饰，神装饰我们，让我们成为真正的美丽，那么预备好自己，等候啊，迎接我们的丈夫，就是羔羊心腹啊，做羔羊的心腹，等候基督再来啊，这是我们今天要准备的啊，不要注重这些。底下我们再看25节，你的男婴必倒在刀下，你的勇士必死在阵上，这就说明了灾难要来到，那就是说的战争来到啊，他们的丈夫就都死掉了，男人都死了，都什么都阵亡了嘛，因为战争来到，不听话不受教，结果后来我们知道什么，巴比伦来到，把整个耶路撒冷围绕起来围攻啊，围攻了1年半，结果怎么，结果耶路撒冷就被攻取，整个的国家就怎么样，国破家亡了，落到这个地步，所以勇士都死了，战士也都死掉了。所以最后一点，西安的城门必悲伤哀号，他们必什么荒凉坐在地上，好像这个西安的城门呢，也变成很有感情的一样的，城门都这样。所以这个西安城门就代表整个的神的儿女，落到这样的光景，那不是吗，只有什么悲伤哀号，突然的悲伤哀号，坐在荒凉的什么，荒凉的坐在地上，本来是多么繁荣啊，多么的神赐福的地方，现在变成荒凉的地方，因为仇敌进来了，把这一切都剥夺了，所以就落到这样光景。所以这个光景以赛亚书好几个地方提到，有一处啊，我想让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讲到什么呢，这里是讲到神的儿女的光景，但是以赛亚曾经形容巴比伦的光景，巴比伦呢，在以赛亚书47章，我们大家看一下，形容了巴比伦的结局，神的儿女不听话，有时候也像巴比伦一样，以为自己是个主母啊，绝对不会丧子寡居啊，我有钱，我有地位，我一切享受，这是我的，有人说这是我自己挣来的，你这一切转眼就成功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巴比伦的结局，其实也是整个世界的光景。那今天神的教会，神的儿女更要受警戒。所以我们最后啊，我们提出几处圣经，主要是让我们能够受警戒。47章8节到11节，8节到11节，那张姐就念一下。47章，
这庄好面乐安然，现在当的话。你心中说，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，我必不知寡居，也不遭丈夫之事，哪知丈夫寡居这两件事在一日转眼之间必临到你，正在你多行协助广施福咒的时候，这两件事必全然临到你身上。你素来依仗自己的恶行说，无人看见我，你的智慧聪明使你偏斜，并且你心里说，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，因此祸患要临到你身，你不知何时发现，灾害落在你身上，你也不能除掉，所不知道的毁灭也必忽然临到你身上。
好，就到此。那在这一段里就形容这一个巴比伦，从第1节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出，这里圣经很形容的也像一个柔弱娇嫩的女子，多么的美貌，多么的骄傲啊，多么的不可一世，而且认为自己是一个皇后，我是一个主母，我是一个皇后的地位，你这做了皇后就最高了，最了不起了，世界上人都羡慕的不得了，但是神纪念他的恶，这是叫巴比伦，但是我们神的儿女，我们心的光景常常也像他一样，尊号厌乐。第8节说安然居住，是的，而且以为除了我以外没别的，我就了不起，我比谁都好，我们就不要夸口，我不是寡居，我不是遭丧子，但神说什么，哪知你转眼一日转眼之间你会遭到了丧子寡居，丧子寡居的意思就是国破家亡啊，整个完了。巴比伦是如此，神的儿女也要受警戒。所以这一段我们取这一段，就是我们不要轻忽，不要轻忽，主必快来，主来了要审判恶人，不是审判义人，教会要被提， 神的恩典我们要蒙福，所以我们更要脱离一切的什么神所不喜悦的，我们要战惊恐惧，不要吃喝玩乐。所以这个女子就代表什么？在世上享尽了福，享尽了尊荣，享尽了美貌，享尽了一切，但是最后她这个结局很可怜，结果战士都死了，她成了个寡妇了。西安城门必悲伤哀嚎，坐在荒凉的地上，在那里叹气，在那里悲惨，可不要到这个地步。还有一处就是以赛亚书22章，以赛亚书22章，这里是指着西西家的时代，同样是这样。虽然西西家做王的时候，犹大家有稍微有私心，但是整个的这个定局就可以看出，神的儿女已经在堕落，逐渐的在堕落。这里形容他们的一段的光景啊，正如同今天这个女子是一样的光景，那就是以赛亚书第22章12到14，12到14还是上帝里面。
当那日，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，头上光秃，身披麻衣，谁知人道欢喜快乐，宰牛杀羊，吃肉喝酒，说我们吃喝的，因为明天要死了。万军之耶和华亲自漠视我说，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。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
那这一段也是叫我们受警戒，这就指着这些人不知悔改，不知受教，以为日子好着呢，我们吃喝吧，我们怎么样，反正明天死了。有人这就是一种人生观了，反正今朝有酒啊，我今朝醉，这可不是基督徒的人生观。这个是指着神的儿女啊，神说什么？神说你要哭泣，你要哀嚎，你头上光秃，你身披麻布，就说你快点认罪悔改，你快点啊，要自卑，要好好的痛悔。哎，他说什么呀？我快乐吧，我吃呢，我喝呀，宰牛宰羊，大吃大喝，我反正明天要死了，明天就死了。所以神说，你不悔改的话，神说这个罪到死你都不能赦免。就是这等人呢，就不知惧怕，不知战惊，是一定要受刑罚的。所以整个这张圣经，为什么有钱有势的人和那些狂傲的女子都要受到刑罚？无论是做官的，无论是做百姓，无论是首领，无论是神的儿女，如果是这样的放纵，恩典中放纵，不是害怕，都要受到神的刑罚。因为没有事情，实际再罚就要来到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，在这个帖前5章也告诉我们，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难就忽然临到，好像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，他们绝不能逃避，不能逃避的。所以今天你我们不但自己要战兢，我们要提醒我们周围的人，这是最后我们今天从这张圣经得到的勉励。我们要做义人，让我们的舌头和行为不要与神反对。我们做义人，我们一定享福乐。我们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。我们接触是什么果子？要接触悔改的果子，要接触圣灵的果子，要去接触善果、义果，要接触许多的灵魂来，要帮助别人，要有好的行为，这样我们就不辜负主。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回去背的圣经就是第10节，你们论到义人，我们要都做义人，义人要享福乐，必享福乐。这个福乐是灵里与主同在，主赐福，在基督里的那个恩典，那个福乐，我们要真正接触好果子来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，我们现在大家一同祷告，就是恩待我们这一个礼拜，让我们真正遵守主的道，让我们能够听行主道，我们一定蒙神赐福。我们一同祷告。